OK，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父亲刚才唱的诗歌提到，真的沧海桑田啊、我们的人生 很短暂，很快都会过去，我们就仰望你来，真的带领我们，给我们能够。在这一个短暂的世界里头找到应该怎样来生活。我们今天真的谢谢你，因为我们接受了你，我们有那个永生，可是求你教导我们，在接受你以后怎样仍然在你回来之前活在那一个虚空的世界上面。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传道书，就是教导我们怎样活在这个太阳底下。传道者没有你的永生，今天我们有一个永生，我们感恩，帮助我们能够把传道书的信息结合我们已经有永生这一个属灵的事实，来继续的生活，生活的美好。谢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你等一等啊，因为现在我发现呢，我的一个我要把现在那一个 Zoom 啊，现在可以了，谢谢。OK， 好，今天我给那一个的题目啊，第八章叫做面对权力和腐败啊。你跟我呢都有上司对吗？也有那些政治领袖来啊，需要相处的。我发现与上司包括政治领袖相处是一门学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掌权者。如果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他们做的不对，鲁莽啊，愚昧，好像第八章第九节所说的，这个人管辖其他人，令到其他人受害、啊、就是说有不好的，可能是公司不好，对你本身不好，甚至对整个国家不好。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要继续的顺着他的意思来做，不出声，还是举证他呢？如果我们顺着上司的意思做呢，那么呢，就是在他的事情上有份，对吗？如果我们举证他，他不听，而且发怒，我们呢，就要承担后果，被他整顿。那么在政治上啊，在美国，国会的参众两会的议员可以随时指责总统，甚至反对总统，没有明显的害处。可是呢，在中国，在俄国，在北韩等的国家，如果有公务员公开的指责总统或最高的领导人，恐怕呢很快就会被拉去坐牢，或被指控啊颠覆国家的罪名。更甚者呢，可能在人间蒸发啊，从此没有踪影了，消失了。那么他们应该如何做呢？如果他们不举证上司，他们可以做什么呢？真的掌权者不一定做得好，对吗？有许多的掌权者是腐败的。那么我们就要问，腐败的掌权者会受人尊重吗？人会尊重他们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会得到人尊重，起码表面上。那么神会干预吗？我的答案是不会的。那么你说，哇，那么看起来就是没有公道了吗？对吗？好了，如果你跟我看到是非害 黑白混淆，社会上没有公理，好像神缺席了。神不理会人间有没有公义，他神也没有彰显天理，那么我们的心情就会很无奈。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感到愤怒，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呢？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一些的提示。首先第八章第一节，传道者就说，智慧人知道事情的解释，智慧使他的脸发光。我就啊，很好啦，他知道事情的解释哦，对吗？可是请你留意，在同一章的结束的时候，传道者却是说出一个矛盾的结论。他就说神，那个就是十七节啊，神一切的作为人查不出来，任凭他费多少的力巡查都查不出来的。那么查不出来就是不知道事情的解释了吗？对吗？所以呢，在同一章十七节跟第一节是有一个矛盾的。其实这一个矛盾是延续了前一章啊，第七章传道者呢三次指出，人查不透神的作为，人猜不透神的作为，或他未曾找到万事的理由。所以这一个呢，就是第七章所说的。那么第八章呢，他就继续，他就说人查不出日光之下神一切的作为。的确，从这里我们就发现人是有限的，神是奥秘的。好了，这个矛盾我们讲过以后呢，我们就发现第八章分开两段，一到九节，传道者就教导读者们，教导我们面对权力的智慧。的确，与上司相处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我们需要智慧。那么传道者的劝勉就是，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哎，这个是很合理的，对吗？如果我们在王宫当中工作，那么就是王的仆人，当然应该遵守王的命令，对吗？不过呢，今天的政治的制度很少用王这个词，但是呢，有总统，有首相等等，对吗？他们的权柄呢，与古代的君王差不多。而一般在社会上工作的人都会有上司。好了，好的上司领导你，甘愿为他劳苦，就是说啊，不要紧，为他拼命吧，不要紧的，也不会斤斤计较。可是呢，不好的上司令到你不满意，对吗？当忍耐不住一个不好的上司，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继续的顺从的做。那这一个呢，继续的顺从就是和合本第二跟第三节的翻译了。他就说，你既然沉浸向神起誓效忠君王，就当遵守王的命令。那么呢，传道者接着劝勉我们，当你不满意君王的作为或决定的时候，不要匆匆的，就是那个急躁啊，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啊，也是说你不要表达你的不满，你不要不辞而别，或所谓拂袖而去，就是说，哎，我不理会你，我走了，不要这样做。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做的时候呢，就会引起王的不满意，对吗？或一些的疑心，那么对你就不利了。最后呢，他也说你不要固执与王相反反对，因为他有权利可以凡事随自己的心意而行，也就是说要乖乖的顺从，不要表达不满，免得受到伤害啊。这个呢就是和本现在我们读的翻译。不过呢有另一个类似的，但是是更好的，更能够表达传道者的教导。为什么呢？因为在原文第二节的下半节是没有动词的，但是呢第三节的上半节却有两个动词，所以这一个呢就是在文法上是有一些不太对劲的。那么如果按文法将动词平均的分配，那么这两节的意思呢就稍微有一点不同，他就会这样的翻译：遵守王的命令，不要急躁举神起誓或立愿啊。那这个是犹太人的翻译哦，他说你不要急躁举着神来起誓，那么应该怎么做呢？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他看为恶的事，与王作对，因为王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那这个翻译是更好的，因为这个翻译有一个政治社会的背景，是怎样的呢？就是一个征服不同民族的王，好像我们古代听过的波斯王或埃及王，他们的国度很大，所以要接受不同民族的人为他做事，管理无数的百姓。那么不同民族的臣子都需要在这个王面前来参见，提出一些的意见，就是说我的省份我的百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王呢就会给一些的命令。有些时候这个命令跟那一些的不同民族的臣子会有冲突有相反。其实传道者能够提出这一个呢，就表示他很可能也是服侍一个类似的君王。在这一个更合文法的翻译，传道者教导我们，就是说当不满意王的作为或决定的时候，今天就是说当我们不满意上司的决定或与上司意见不合的时候，那留意了，不要轻易在王面前举着神表白说，哎，我是真心相劝你的，我是没有私心的，也不要随便立愿向神祷告，就说神啊，如果你改变上司我就会如何如何做，也不要轻易的祷告求神改变上司的决定。因为呢从这一个我们就了解了，这一些可能都是愚昧的做法。可是呢有一些基督徒都曾经在工作的环境里头如此的做过，传道者就教导我们，当上司坚持他的意见，我们就柔和的接受，离开他去执行他的决定，不要固执与他争论，因为权力是在上司的手中，他有权做决定，也要负责他所做的决定。那么下属呢就不用负责那个决定是对或错， 我们也不用探问上司心中想什么，就是哎，你的背后什么想法，不需要问，由他决定与我们分享或不愿意分享。同样的，我们也不需要探问神为什么容让上司有这个不好的决定呢？当然，这一些决定应该举到行政方面的，是合法的，不需要伤害无辜的人的。我们可以推广，好像今天美国政府的政策啊，就是在边界的地方啊，跟墨西哥的边界建一些围墙，拦截非法的移民。那么我们看新闻都看到了，有好几千个的儿童现在就是没有父母亲的，就在边界那里呢被拘留下来，就是人很多所谓很复杂的问题。或美国政府收紧政治庇护的资格，收紧技术移民等等，这些政策呢都是一些决定，对吗？那么按照传道者的建议，我们是应该顺从的。那么你说啊，顺从，那么我们要做没有骨气的人吗？不是，那是要做智慧的人。因为第五节这样说，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而且智慧人的心能够辨明时候和定理。那个定理呢，原文就是审判啊，谁的审判呢？等一下我们就谈一谈了。第六节就重复这一个概念，多加了一点，他就说第六节，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的身上。那这一节就暗暗地指出，所有的人包括掌权者都有他的时候，他都要接受审判，就是神的审判，甚至可能也有人的审判，他们迟早会遇到艰难，如同重担压在他们身上，他们不能够逃脱的。也是说，君王不会永远都是君王，不会永远享有权力。所以第七跟第八节呢，进一步就指出，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也就是说，有一天掌权者也不能知道未来会是如何，而且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一场战争就死完了，无人能够避免，邪恶也不能拯救那好行邪恶的人。换言之，掌权者也要过世，当死亡来临，无论掌权者如何行事邪恶，都不能够帮助他免去死亡的命运。那么传道者的意思就是暗暗的指出，当掌权者要过世的时候，就是转机要来临的时候，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当一个总统要新上任的时候，对不起，当一个总统要下台的时候，就是转机要来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改变他们以前做的决定。当然，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掌权者可能已经令到许多的百姓受害，所以呢，他就说了第九节，有时 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传道者就说，这一切我都见过，在我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我都见过。所以这个就是传道书一到九节所说的。那么从这一到九节就发展出下一个部分，在十到十七节呢，传道者就指出在人间权力制度下赏善罚恶，就是说做得好赏赐你，做得不好罚你，是不会完全实现的，甚至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一些不好的邪恶的掌权者，他们都是有人尊重的，不会受羞辱或惩罚的。也是说权力是有腐败的。第十节呢，和合本的翻译就是要见行政执事的离开圣地。这一个呢基本上是一个不好的翻译。如果你愿意看英文的翻译本，好像 NIV、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或 NRSV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你会发现这一节是这样翻译的，我用中文翻译出来。我看见邪恶的人死后埋葬，可是因为他们生前出入圣地或出入圣殿啊，他们在城中所行的恶事都被人忘记。有人在他们作恶的地方称赞他们，唉，这个也是虚空。传道者就指出，他亲眼看过不好的掌权者、邪恶的官员等等受人尊重，过世的时候满有哀荣啊，悲哀的荣耀，就是在葬礼的时候满有荣耀。他们生前所做的一切的恶事众人皆知，可是因为他生前出入圣殿，为人很重孝信，很虔诚，你可以说啊，表面上很虔诚的，所以死后众人还是歌颂他的德行，没有人再提起他们所做的恶事。这个也是今天的现实，对吗？大奸大恶的有钱的人，把一些金钱捐去慈善的机构啊，他们出入名流的场所，他们过世后呢，不但没有人再提起他们的恶事，反而把学校啊、图书馆啊等等的建筑物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作为纪念，扬名后世，对吗？你跟我都可以看出这一些的事情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有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上面所说的十一节，因为作恶的人不被审判，他们会令更多的人犯罪，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不但如此，罪人作恶一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真的传道者就看到常常作恶犯法的人竟然长命百岁。你说哇，这个现实真的令人很难接受的，神的公义好像不见了、我们看不见神赏赐好人刑罚恶人这一个天理。真的这个现实也与传道者的信念是冲突的。所以呢，十二节的下半节到十三节呢，就描写传道者的信念跟他的冲突。那这里我就要重新翻译一个字啊，和合本呢就会翻译成为“然而我是相信”啊，其实呢更好的翻译是“虽然”，不是“然而”。 就因为前面他就看到哇，犯罪的人得享长久的年日，所以他就说，虽然我是相信敬畏神的人必得福乐，不敬畏神的恶人不得长久享福。就是说这两节就解释传道者的信念与现实是矛盾的。那么传道者呢继续的指出，就是十四节，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情，就是在人间权力的制度下，有一人所遭遇的不是祝福，反而承受了恶人的报应，恶人却享受了义人的好人的赏赐。换言之，善恶的报应混淆了，颠倒了。这里我们就想起好像旧约圣经中一个例子，记得当扫罗做王的时候，他就追杀大卫，对吗？那么大卫就跑到那个祭司亚西米勒那里求他来帮忙。那么祭司亚西米勒因为帮助这一位他看到是神道力神拣选的在逃亡的大卫，后来怎么样呢？就牵连整个罗伯城85名的祭司都被那个嫉妒大卫的扫罗屠杀了。真的帮助大卫是个好事，没有好报。而扫罗屠杀了祭司后依然做王，我们看圣经没有想到神指责他，
回来以后就这个恩赐病吗？所以我跟我的那些学生讲，老老实实跟着师傅摸爬滚打熬天守夜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是科学能解
决。好，我可以继续讲吗？
多少人多少医生的医院做到了善医美。
好，今天呢集权国家啊都是这样的，我们就发现集权国家的人都是面对这一个现实，就是很多的政治领袖大多是凶残腐败的。我们想到以前古巴的独裁领袖卡斯特罗，他是很独裁，可是呢当我们从新闻上找出一些的资料就看，其实古巴的人是蛮尊重他的，甚至呢不少年轻的女生更是愿意被他选中为他生孩子的。所以他就是卡斯特罗有很多的小孩，你们知道吗？住在一个特定的给他们住的一个地方，这都是违反了传统智慧所强调的偏理，就是善应该有善报，恶应该有恶报。可是事实上当我们看他们的时候呢，就看到善没有善报，恶并没有恶报。那么面对这个没有明显偏离的现实，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那么呢传道者就提出他一贯的结论，就是15节，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原来传道者就提出，在面对权力的腐败，当我们好像看不见天理在世界上，我们最难做的也是最好的，就是享受人生，享受劳碌的成果。原来呢这个是神所命定的。那么最后呢传道者把这一切看起来没有公理的事情 都归到神奥秘的主权。所以呢，他的结论十六跟十七节，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的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这个结论是很无奈的，对吗？原来人不能知道神的作为，不知道神何时审判恶人，彰显公义。今天我们也是面对这一些的现实，那么我们就明白了，我们不需要去苦苦的求明白为何神没有这样的彰显公义呢？我们只能坚持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纠正所有不公义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的信念。好，我刚才就解释了第八章，现在我们可以应用一下。第一点呢，就是人间权力的架构是有许多的欠缺，但我们要接受权力的架构。可能你跟我都曾经与上司争吵，对吗？小的争吵发生后会令到你逃避你的上司，大的争吵会令到你很快就辞职啊，或被解雇，不是你辞就是被解雇。所以呢，传道者就教导我们不要与掌权者争吵，因为对我们本身没有益处，没有好处的。那留意他没有说那一些固执的掌权者是好的还是坏的，他没有，他只指出他们是随自己的心意而行，没有聆听下属的意见。不过呢，传道者指出掌权者也会有过去的时候，他们无力掌管本身的死亡或政治上没有权柄，他们过去后事情就会改变。所以传道者也没有教导我们批评权柄或取消权力的制度变成无政府的状态，对吗？这个教训呢，就呼应了新约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因为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罗马书写作的时候正是罗马帝国权力的高峰，罗马帝国是个非常残暴的帝国，它征服了许多的不同的民族，屠杀了不少的民族的人，非常的强悍。不过500年后，就是罗马书写作以后500年，当北方的蛮夷啊，北方的蛮夷就是今天的芬兰跟瑞典等等啊，他们入侵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也就瓦解了，他的权势也就过去了。今天民主的国家如欧洲跟美国的人民有许多自由的权利，对吗？可是对我而言，来到与上司相处，我们还是需要柔和的。所以下一次与上司意见不合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传道者的智慧，做柔和的人，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第二点，在日光之下，信念往往不符合现实，但我们 要有信念，并享受生活。传道者说，世界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和好人所遭遇的，反遭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遭好人义人所行的。真的，这是很矛盾的。现在我们慢慢明白了，的确，在太阳底下的现实是有矛盾的。传道者了解，他接受现实中的矛盾和自己的信念并不完全相符，可是他等待未来的时机。今天我们也需要，我们接受人间善恶报应是有混淆的，与我们相信的公理公义不相符。我们接受，但同时我们坚持，好像启示录所记载的，在基督再来，在号筒吹响的时候，基督会用大能审判所有的死人跟活人，对吗？无论你死的还是活的，耶稣基督都要审判，彰显他的公义。还有呢，那个时候基督会审判魔鬼，最终神会纠正一切的混淆。这是我们新约的信徒的信念，也是希望你跟我都坚持的信念。好了，真的，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有矛盾的。那么除了坚持我们的信念，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辛勤的工作，辛勤的工作，劳碌的工作，并喜乐的享受劳碌的成果，享受生活。这个呢，就是神的心意和祝福。所以呢，他就说，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无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这是十五节啊，这一个呢是积极的，合乎现实，而且是蛮有智慧的提议。所以让我们依靠基督的恩典去享受生活吧。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传道书，因为这一本书告诉我们，真的现实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么简单，现实里它有很多是矛盾的事情，跟我们的信念有矛盾。可是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本书，给我们知道在这一个太阳底下遇到的矛盾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原来我们需要学习辛勤的工作，而且喜乐的享受劳碌的成果。谢谢你也教导我们真的学习，好像圣经所说，不论传道书或罗马书，愿意去顺服在上有权柄的。因为无论我们同意不同意，原来能够存在的权柄就是神所命定的。请帮助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一个，也等候下一回政权要准备改变的时候。求你教导我们真的把握圣经的教导，作为我们需要应用的信息。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